小朋友，欢迎你继续收听由微笑的苹果为你播讲的阿拉伯童话故事集第30集《同城的传说》。碧波万顷的海面上行驶着一叶小舟，风和日丽，海水犹如湖光，蓝绿蓝绿的，水天连成一片，似锦缎如绿叶，灿烂的阳光洒下无数光针，在海面上泛着金光。不久风云突变，天空乌云密布，狂风骤起，卷起千层海浪，海面被狂风撕破蹂躏，狂风用巨大的手臂把海水高高举起，又凶狠地抛下去。大海发出惊心动魄的咆哮，形成万道波浪，如万马奔腾向岸边涌来。船在狂风恶浪中失去了自由，随风逐浪被抛来抛去，时刻都有倾没葬身海底的危险。船长和船员们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惊呆了，不一会儿一个个精疲力尽，眼望着一望无际的沸腾咆哮着的大海，他们绝望了。这时伊格巴尔王子挺身而出，他以坚定的信念、顽强的斗志和米氏一切困难的毅力，使船员们恢复了信心，驱走了恐惧感。他们紧紧地围绕在伊格巴尔王子的周围，迎战狂风恶浪，与死神周旋了两天两夜，终于迎来了风平浪静的第三天。船员们得救了，帆船继续向前行驶。可是好景不长，船长爬上瞭望台，仔细地观察了周围的海域，突然失声哀叫起来：王子，我们虽然从狂风恶浪中摆脱出来，可是又面临着新的死亡威胁，因为我们已迷失了航向，我们远离预定的航线，不知道要在这汪洋大海上漂泊到几时。不久船上的食品和淡水就会用尽，所有的人都会饥渴而死。船长，王子用铿锵的声音说，别慌张，别丧气，真主的保佑使我们没有淹没在海中，现在同样会拯救我们于苦难，我们只有含着微笑面对生死的考验，才会有信心和办法来战胜死亡。王子的话使船长备受鼓舞，船员们也都节食减水，坚持着在大海中漂泊了五个昼夜。第六天清晨，帆船靠近岸边，王子和船员们上岸，惊奇地看到这个海岛上繁花似锦，百鸟争鸣，溪水潺潺，果实累累。他们累极了，饿极了，便摘取鲜美的果子充饥，痛饮清澈的甘泉解渴。他们在岛上徘徊了几天，却没遇到一个人问问这是什么地方。一天，王子独自外出，四处转悠，以便了解些情况。他来到一座高山前，便毫不迟疑地往上爬，一直爬到山顶，举目望去，不远处是高高的城墙。他想，这座城中一定住着许多人，这样看来，他和船员们就有救了。想到这样，他转身跑回去，把看到的情景告诉伙伴们。船员们一听，再也待不住了，纷纷站起来，在王子的带领下来到山下，登上山峰。他们越过山谷，来到宏伟的城墙前，发现此城的建筑十分坚固，城门是铜制的，上面嵌着铜钉，加着铜锁。此城的最高处是城堡式的尖塔，所有的门窗都是铜制的，上面精细地雕刻着优美的图案。他们围着城墙转来转去，整整转了一天，也找不到能进城的入口。这时王子想出了个高招，让船员造一个长梯子，可以沿梯子爬到高墙上去，然后翻墙入城，再从里面打开城门。 梯子造好了，王子问大家，你们谁能爬上高梯完成开城门的任务？一个船员站出来说，
让我去吧，我能行。
王子说，那你就上吧，真主保佑你。船员满怀信心的沿梯往上爬，很快的就爬到城墙顶上。不料他刚刚站稳脚跟，便张开双手大声喊着，你听到了吗？我来了，我要倒在你的面前。随即他从墙头跌下来，摔得粉身碎骨，气绝而亡。王子惊呆了，过了好一会儿才说，如果说这是聪明人的举止，那么呆傻人又会怎样呢？咱们回去吧，我们不必进入这个充满了魔力的脐橙了，再在这儿待下去毫无益处，我不能眼看同伴不明不白的死去。这时另一个船员站出来说，王子，请把这个考验的任务交给我吧，我会比我的同伴聪明、理智、坚定，我深信自己能够打开这个城门。王子说，我担心你会遭到和你的同伴一样的下场。那个船员仍然坚持着，终于得到应允。他顺梯爬上城墙，刚一站稳，立即产生了幻觉，张开双手大声喊着，你听到了吗？我来了，我要倒在你的面前。随即从墙头跌进城里，摔得粉身碎骨，气绝身亡。两个船员的不幸身亡不仅没有阻止其他船员，反而激励他们一个个奋不顾身地爬上城墙，投身城里。他们每个人都认为自己与众不同，会创造奇迹，却无一人幸免于难。这时船长再也忍不住了，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部下葬身城下而无动于衷，他对王子说，王子殿下，看来若想打开这个城门，非我莫属了。那不行，王子忙制止他说，我绝不能让你去冒这个风险，因为你是一船之长，作为领航人，我们不能失去你，让你去冒死，我不同意。王子和船长展开了激烈的辩论，一个坚持要去，一个执意不肯，但是最后王子还是被船长的诚意所打动，不得不同意了。船长整了整衣服，梳了梳头发，紧紧地握了握王子的手，满怀信心地爬上梯子。他的脚步是那样的坚定，身材无比高大。可是当他刚刚在城墙上站稳脚跟，浑身竟像筛糠似的抖动起来，和先前到城墙上的那些船员一样，拍着双手大声喊叫，你听到了吗？我来了，我要倒在你的面前。随即也从墙头跌到城里，摔得粉身碎骨，气绝身亡。王子看在眼里，悲从心来，他为船长和十几个船员的不幸遭遇痛不欲生。他想，为了打开城门死了这么多人，难道真的进不了这座城吗？看来只有自己亲自尝试一下了。于是他对手下的人说，看来要打开城门，只有我亲自出马了。闻听此言，三子的侍从们一起跪倒在地上，苦苦哀求道，王子殿下，你绝对不可能冒死前去，你不怜惜自己的生命，也该顾念一下我们几个弟兄的小命，假如你有个三长两短，我们有何脸面回去见国王呢？再说我们跟随你出游，怎能没有你引路呢？我的决心已下，难以更改，不达到目的绝不罢休，谁也无法阻挡。王子坚定地说。侍从深知王子的秉性，他向来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，只好任其行事。王子顺梯爬上城墙，他刚一爬上墙头，心情顿时格外舒畅，他不禁拍手叫绝，举目仰望天空。侍从们见此情景，不忍再看下去，他们以为王子也会顾前人之后尘，纵身跌入城中的，于是便纷纷跪倒在地，祈求真主佑护王子平安无事。只见王子慢慢地坐在城墙上， 好长时间一动不动。他举起双手，掌心向上，默念着真主的大名。这时他看到眼前有十个妙龄女郎，一个个打扮的花枝招展，峨眉横翠，粉面生辉，妖娆倾国色，窈窕动人心，满头珠翠，遍体幽香。他们伸出纤纤玉手，有的上前拉着王子，有的在前面频频招手说，亲爱的王子，跟我们来吧。王子并没有动心，继续坐在那里一动不动。这时他又仿佛看到脚下是一片汪洋，银闪闪的灵光，嫣红的烟霜，微微细浪在温柔地颤动着。他很想跳下去畅游一番，但是坚定的毅力使他冷静下来，没有轻举妄动。王子站起身来，在宽宽的城墙上走了几步，看见前面有一座高大宏伟的铜制宝塔，大门是纯金制成的，门前站着一个铜制的卫士，铜卫士的一只手指着一块铜牌，上面写着，欢迎你，伟大的王子，铜城的尊贵客人，你是市民们可信赖的人。王子念完了铜牌上的欢迎词，一道小门悄然开启，他信步而入，见里面有一个长廊，长廊的尽头是一个十分精致的铜梯，他沿梯而下，看到下面是一个大厅，装修得十分华丽典雅，在一些大大小小的沙发上坐着全副武装的卫士，有的手持寒光闪闪的大刀，有的手握锐不可当的长矛，一个个表情庄严肃穆。王子急忙施大礼，向他们问好致意，可是谁也不搭理他。王子心想，这里如此安静，兴许这些卫士都睡着了呢，城门钥匙一定在他们这儿。他小心翼翼地在大厅里转悠，看到一位老态龙钟的长者，心想城门钥匙应该在他手中，便欲上前致意，还是得不到回答。他又看到有个人站在大厅一侧，手中握着14把钥匙，心想此人一定是掌管钥匙的人，他跑过去向那人问好，还是得不到回答。他又向那人第二次第三次问好，那人依言依然不发。王子急了，上前用手拍着那人的肩头说，你们都怎么了？我跟你们说话可谁也不回答我，你们是睡着了还是聋了？
小朋友最喜欢的故事网站畅听王，你在听了吗？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那人不说话，也不动弹。王子转到他的面前，仔细的端详一番，这才发现那人是铜铸的。王子不禁大声惊叫起来，这真是太奇特了，我从未见过铸得如此栩栩如生的铜像，除了不会说话之外，简直让人难分真伪。王子取过钥匙，来到城门前，打开大门，侍从们顿时欢呼雀跃起来，都要马上进城看个究竟。王子制止了他们，因为他想，眼下对这神奇的城市尚不了解，这么多人呼啦一下子涌进城中，竟然引起轰动，到那时后果将不堪设想，不如先让侍从们留在城外，自己到城里四处探查一番，了解实情，再让侍从们进城也不迟。王子在城中闲逛，看到一个人在不远处盯着他一动不动，王子赶快跑过去向他伸出手去，觉得他的手很硬很凉，仔细一看，原来是一尊铜像。王子继续往前走，在街道的拐弯处遇到一些人在吵架，有几个人卡住一个人的脖子，架住他的胳膊，似乎打得难解难分。他急步上前劝架，要把他们拉开来，可是他又惊奇地发现那些人也都是铜铸的。王子所到之处， 遇到的所有人都是同住的。他走进一个方形的市场，发现里面卖菜的、买菜的、拉车的、送货的人和车马也都是同住的。在其他地方，王子看到裁缝在为顾客量衣，屠户在杀牛宰羊，铁匠在打铁，厨师在炒菜，木工在锯木。总之，各行各业的人都在履行职责，都摆着一种特定的姿势，如同舞台上的人物造型。王子不论走到哪里，看到的人和物体都是一动不动的铜像。他奇怪极了，百思不得其解，究竟是什么魔力使这座繁荣昌盛的大都市变得死气沉沉。他苦思苦想着，不知不觉来到一座富丽堂皇的建筑面前。他破门而入，看到大厅两侧整齐地站立着全副武装的卫兵，里面的房屋陈设华贵，百宝柜中置放着许多的奇珍异宝，四周的墙壁上挂着名贵的地毯，上面点缀着世界名画，墙角处摆放着淡绿色的镶金边的梳妆台上，堆满了大小不一、高高低低的优质化妆用品。沙发床上有天蓝色的缎子被和绣着色彩斑斓图案的鸳鸯枕，餐桌上摆着金叉银杯。他再往里走，看到一群文武大臣和宰相分立大厅两侧，国王坐在用弗琅和象牙组合而成的宝座上。国王身旁镶着宝石的长案上摆放着数形精致烛台，在熠熠闪光。王子尽情地欣赏着王宫中的一切，越发感到惊奇。他走到王宫的尽头，看到一位绝色女郎在埋头读书。他想，如此美艳的妙龄姑娘怎么也被魔法弄成铜像了？他真感慨。不料那女郎听到脚步声，猛然抬起头来，闪动着清亮明丽的大眼睛，扬起鹅蛋形的脸颊，移动着窈窕匀称的腰身，露出鲜花般的笑容，连声叫着王子的名字，向王子迎来。王子先是一怔，他与我素不相识，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呢？在这个满城都是铜人的城市里，又怎么会有一位这么鲜鲜丽丽的活人呢？那女郎似乎明白王子的想法，用娇滴滴的声音说，你觉得奇怪是吧？其实怪也不怪，我告诉你吧，自打你来到城门前，我就一直在密切地注视着你的一举一动。奇怪的远不止这个，王子说，我们与你有什么关系值得你如此关注？这座城市到底怎么了？为什么所有的臣民都变成了铜人，而你却安然无事？你先别急，女郎不紧不慢地说，请坐下，听我慢慢道来。你想知道我是谁，对吗？你想弄明白我怎么会知道你的名字，是不是？你想让我告诉你为什么一直盯着你，是吗？你还想从我嘴里得知全城唯我活着的奥秘，对不对？尊敬的王子，请听吧，我叫拉伊基，本国国王的女儿。至于父王嘛，你已经见过了，他是远近闻名的德高望重的国王。原先在我们邻国有个国王，名叫马尔穆神，是个拜火教徒。一天，一位著名的伊斯兰教人路过马尔穆什居住的城市，许多人紧紧地追随着他，听他传经。人们立刻为他所传的古兰经敬佩得五体投地。消息很快传到国王那里，国王便命人请他入宫。两人相见，互表心迹，彼此都毫不掩饰地表明自己对宗教的观点。这位长老诚心诚意地向他宣讲伊斯兰教义，让他放弃对拜火教的信仰，改信伊斯兰教。马尔穆神国王一听此言，便火冒三丈，决心要惩罚他，让他改弦易辙。他不仅未理会长老的话，反而让人将长老关押起来，择日将其活活烧死。这一天，他命人在广场中心堆起火柴， 卷被让众人目睹违背他的意愿者的下场。消息不听而走，很快就传遍整个京城，人们都聚集到广场来。正当大火熊熊燃起，士兵们准备把长老往火堆里扔的时候，天空突然阴暗下来，电闪雷鸣，狂风怒吼，大雨倾盆，火堆被雨水浇灭，人们纷纷离散回家躲雨，那位长老也趁乱逃之夭夭。过了几个钟头，雨过天晴，士兵们再回来寻找长老，早已不见踪影。那位长老继续传教，来到我国，父王认真听其宣讲古兰经教义，并为之深受感染，从此待长老如上宾。长老在我们的京城住了几天，便向父王告辞，要返回故国。父王执意要挽留他，请他继续传经。这时马尔木神国王已派人探明长老正客居我国，遂派使臣前来下战表，称如果父王不将长老逐出我国交给他，一切后果将由父王来承担。父王对马尔木神国王的骄横无礼大为震怒，当即命人将来使轰出宫门。父王深知马尔木神国王兵强马壮，好战成性，于是命令全国总动员，加固城堡，关好城门，防范马尔木什国王的突袭。一天清晨，我还在睡梦中，突然听到人喊马嘶，战鼓咚咚，犹如世界的末日已经来临。我急忙披挂整齐，准备迎战。可是当我步出闺房，在王宫四处查看时，惊奇地发现所有的人和物品都变成铜制的了。我急步奔向父王接近大臣们的宫殿，看到父王和群臣也都变成铜像了。我疯狂地奔上街道，闯入眼帘的恰如你所看到的一样。这一切使我终日胆战心惊，神志恍惚，昏睡不已。在睡梦中，我看到那位长老来到我的面前，他亲切地拍着我的肩头，用和蔼的语言对我说，拉伊亚，别害怕，别难过，你不会遭遇不幸的，你要耐心地等待，会有一位名叫伊格巴尔的王子前来拯救你和全城臣民的。届时你的哥哥法勒罗王子将和伊格巴尔联手战胜罪恶，消除魔力。你要相信真主的力量，你不会挨饿的。在王宫花园里有无花果和苹果树，可以充饥。我听了他的忠告，耐心地等待着你的到来，饿了吃几个果实，渴了喝几口清泉。我自幼酷爱读书，便整天待在宫殿中的书库里埋头读书，直至今日。伊格巴尔王子听了公主的一席话，感觉新奇，便又问，全城的人都遭了魔法，为什么唯独你幸免于难呢？这里面还有一段人所未闻的故事呢，国王说。我的母后有一天在我们乡间别墅里漫步，突然看见一条白蛇在慌忙逃窜，后面一条黑蛇穷追不舍，眼见黑蛇就要咬住白蛇的尾部了，母后见状顿生怜悯之心，便拾起一块石头向那条黑蛇猛然砸去，黑蛇一命呜呼，变为一缕青烟飘然逝去，而白蛇变成一位亭亭玉立的少女，温文尔雅地向母亲施礼道，我绝不会忘记您的救命之恩，总有一天我会报答你的。小朋友，阿拉伯童话故事第30集都讲完了，但是铜城的传说的故事并没有讲完，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吧。